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今天开会唱诗歌的时候就跟大家预告我们要讲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在这个之前，希伯来书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篇幅讲到神怎么样从上古时代就计划好人类的救赎啊？救赎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怎么样操练能够越过我们的罪业等等，不是的，是上帝计划好的，所以是绝对有功效的。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是圣诞节的故事，他钉十字架成全了救赎，成全了这个旷世奇妙的救恩啊！他担任大祭司，有献上自己为祭物啊！很多民主几乎都有像这样赎罪，为了人的罪业啊，就需要杀牛宰羊。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穷吧，我们是杀鸡杀鸭哈。但是总是都是要流血来表达救赎，其实那只是一个表号，很可能那都是传自上古时代从上帝传给我们的先祖的，但是其实那只是一个表号，神用这个来预备着有一天是神的儿子，神自己要来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的血才真正的能够赎罪。你知道十字架是这个意思，十字架最主要并不是挂在胸前的项链啊，也不是要讲到你要付什么代价所以要十字架，像我们读书的时代有一本书叫做台大人的十字架，可是不是的，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借着十字架，耶稣自己做大祭司，又成为那个祭物，献上自己赎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堕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堕落的光景里面寻找回来，从在伊甸园我们被赶离开伊甸园，赶离开神的面，也就是失乐园的情景里面，神让我们回到乐园。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福音书记载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如果你听得有点迷糊，因为你前面没有听我们讲，可是那你就讲到旧约时代，无论会幕或者圣殿里面遮掩至圣所的幔子，也就是神放了一个幔子在那里，让人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因为人的罪。可是现在借着基督的救赎，那个幔子裂开了，我们得找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进入至圣所，回到神面前。这是这段经文讲的，我们来读好吗？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上一次已经特别讲了前面那几节，特别讲到二十二节，提到我们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这本中文和合译本翻译作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是正确的翻译，可是其实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很直接说 Let us draw near， 让我们来靠近他。英文这样的翻译也许更贴近原文表达的话语， Let us draw near, let us draw nigh, 让我们来亲近神哈。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面这一节，也要坚守，不，这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的，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与神那样同在，好像你可以这样讲，在神的同在里面达到完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亲近神不是只因为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去祷告，而是那就是整个的终极目标，那是我们终极的命运，有一天我们要活在那样完满的神的同在里面。今天神就想要做这些事，帮助我们在神的同在中达到完满，与基督与神一起度过永恒。所以这里说，让我们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并且坚守所承认的这个指望。那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你有信有望，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有信有望可能还不太够，还要有爱。紧接着那一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短短的三节，把信心、盼望跟爱，我们常讲的，有一些基督徒说信望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三达德，三达德是智人勇，对不对？信望爱是基督徒的三达德。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有了信有望还不够，还要有爱。那个意思是这样，当你有这个盼望，你用信心来追求神，你追求主，如果只是自己一头往里面钻，不顾四周的人，甚至有可能挡你路的人，你就会把他推开，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这不是神为我们设计的道路，不是的。神安排我们的，圣经有好几次提到说，我们会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神要我们跟大家一起与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意思就是说，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往天行走的道路，不只需要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同伴，与人同行。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只是一个遇到故事。有一个农夫，是一个拥有很广大的玉米田的农夫，他的周遭邻居也多半都种玉米，所以那一片土地都是在种玉米的。可是这个农夫跟他的邻居不太一样，他是有研发的态度的人，他不是只是一头往里面钻这样种植玉米，他去研发，所以后来他配出他觉得特别好的玉米的种类啊，所以就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里面，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危险，因为如果只有我知道我弄出这个来，人家就会买我的玉米，我的生意会更好，我会赚更多的钱。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收成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的玉米田的收成并没有按着他要的，虽然他研发了这个最好的种。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因为蜜蜂不会管你哪一个种比较好啦，他在传播花粉的时候到处走，对不对？不过我这样讲是不正确的，因为通常玉米并不由蜜蜂来传播花粉，因为玉米的花粉不吸引蜜蜂，所以玉米多半是用借着风来传播花粉的。可是大家的田都在那里，风不会来到他那里就自动的隔开，不会的。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第二年他知道他这样做不对，他就跟邻居们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这样大家都一起有好的品种，大家一起产出最好的玉米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很好的意思的故事对吗？我们也要留意这个，我们可能我们东方人特别要留意这个哈。我记得吴勇长老，台湾教会界一个我们尊重的长辈，他已经被主接去，他有一次讲到为什么当年保罗在亚洲的地方宣教建立教会的时候，神圣灵特别带领他，不让他继续在那里，而带领他跨越应该算爱琴海哈，到马其顿去，希腊马其顿的地方建立教会。也因为这样，后来教会是先从欧洲开始。吴勇长老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诠释，他说神可能知道如果那个继续往东方传，传到中国就完蛋了，因为中国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好的东西就封在自己家里面，就是叫秘籍，只父传子，只传孙就好了。有可能我们东方人有时候这样，可是如果我们想更多的得着上帝的恩惠，他的丰盛，你一定要学习这个，要彼此相顾。你怎么样专注的追求主，思想耶稣，你也要专注于彼此相顾。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很多个月前提到的，那里讲的思想耶稣，那个思想用的希腊字，新约圣经原来是用希腊文写的，用的希腊字，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讲的，跟在这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讲的彼此相顾，相顾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那个意思是留心观察、思量、默念等等这样的意思。而且很有趣的是，好几个英文版本的圣经译本都把这个字在这里翻成 consider， consider 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不同的字，对不对？思想耶稣，这里说彼此相顾，那个意思都是对的。可是英文用 consider 来讲， consider Jesus， consider one another。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版本是把一些原来的意思更丰富的表达的一个版本，叫 Amplified Bible， 扩大版圣经，它用很丰富的字来译这个地方 consider 这个字，译成 consider and give attentive continuous care to watching over one another， 意思就是你要彼此相顾，要注意着，持续的去关怀，去观察着，要看看别人怎么样，去留心这些啊。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第三章 consider Jesus， 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个字，用英文用 consider 翻译它。我现在讲的不是原文希腊文，而是英文译本用 consider 翻译它。 consider 源自拉丁文的 considerans， 这个拉丁字，那个字常常在古代是一个天文学的用词，就天文学家他们观测天象的时候会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包括了一种观测，一种留心，把心放在上面。你知道天文学家观测天象，他们常常要很有恒心的每一个晚上观测着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的天空，对吧？我们天空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个猎户座就长那个样子，就今天的天文学的认识，很可能三千年前大卫王的时代，他抬头看的时候，他看到的猎户座也长那个样子。 虽然星球一直在我们今天的天文学知道，星球一直在彼此相离远去，而且以很大的速度，不过那个速度就是算它走了3000年以后，它的彼此的相互的关系，从我们这里看大概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彼此相距很远哈。牛郎星跟织女星彼此相距，我记得是12光年吧，就光都要走12年。所以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是最无聊的事情。对不起，我们教会有非常杰出的天文学家，你大概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真的是很无聊的事。可是他们不会觉得无聊，他们很认真的有恒的观测，因为要随时预备着它可能忽然有一个变化，而那个细微的变化有可能会使你在天文上面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20世纪有几个伟大的天文学的发现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 consider Jesus, consider one another, 包括了像这样，我们不论是思想耶稣，这是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我们想些什么事，还有我们平常的生活有没有留意我们周遭的人，都包括这个。你要这样留心观测，而且预备好它可能有一些变化，你要在其中解读出一些含义来。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来亲近耶稣应该是像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应该像这样来关注着别人。你要用专注在主耶稣身上一样的态度来考虑别人，体贴别人，留心而且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一心想要他们得着帮助，一心想要使他们喜悦。我刚讲的这一段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学习这样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比方父母对待儿女，父母对待儿女很可能会自然说我当然爱我的孩子，可是你最好还是思想一下你的爱有没有像圣经讲的像这样。我再讲一遍刚刚我讲的话，你要考虑到他，考虑到别人，体贴别人，留心并且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是他们的需要哦，而不是那种像现在年轻人讲的，就是说有一种太冷是奶奶觉得的太冷，不是像这样哦，是你留心，他真的觉得有这个需要，留心并且照顾到他们的需要。而且一心想要他们得着帮助，一心想要使他们快乐，有没有？你有没有像这样对待你的孩子？那是我们认为我们本来就会爱的人，可是这个其实你要光给予你身边许多的人来，光最后这一句话就很值得我们思想去操练去学习，就是留心想要他们喜悦，他们快乐。圣经特别挑出这一件事讲说，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喜欢使邻舍喜悦，使旁边的人快乐。所以当我们这样来亲近神，我们忘入幔内，常年忘尽至圣所里面主的荣光，你不要变得因为很渴慕追求主，要守住所谓的内在生活的亮光，就横冲直撞，挡我者死。我们有可能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刚到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有两个姊妹，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的笑话。他们忙完了事情以后，两个人要去一个地方，其中有一位那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走路很快，走一走一走，旁边那个人说干嘛走那么快，他说赶快去啊，干嘛赶快要去那个公园去休闲散步。 你们都听懂我的话，所以你笑了。你也许不会这样，但是在有一些事上，我们有可能会这样。你要去休闲散步，干嘛？匆匆忙忙赶着要去休闲散步啊？你不能现在就开始吗？你想要更多的追求神，想要你身上有神的形象，你干嘛不现在就留心神所关心的事，注意到你旁边的人啊？你知道大卫王他在提到追求神的时候，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那句话能代表我们所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追求的是，那么就是更多的望向耶稣，瞻仰神的荣美，因为那样我们也会随着逐渐的变成神的荣美的形象。可是你知道大卫讲那个诗篇的话，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还有最后一句话的，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要只是我们自己已经知道这样一直的一头往里面钻，而是停下来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体察神的心意，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有这样一个态度。可是也有一些神的心意本来就已经写在圣经上的，他最核心的心意就是他的心，他的眼常常在他的百姓，他的儿女身上，也就在你周遭的旁边的那些人身上。神爱他们，而神也希望我们像他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跟门徒讲的话之一啊，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而且主说，遵守我的命令的人，我要向他们显现。主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看上下文，那个遵守他的命令，主特别提到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主向我们显现，我们能够与他同住，也就是住在至圣所里面，常常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你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特别是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建议你拿起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这是很多基督徒知道的经文，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知道这段经文吗？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也知道这个经文，不过他们可能知道这一首诗，这个经文唱的诗歌，有的人知道那一首诗歌爱的真谛，并不知道那个全文是从圣经的话出来的。你们知道那一首歌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你们知道那首诗歌吗？那是圣经里面的话。这些话不是让你来唱而已，这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我活到快七十岁，我没有看过另外一段话比这段话更好的诠释爱，这是保罗，使徒保罗说的话。试试看为这段话每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去祷告默想去操练，不要很快就把它读过去把它唱完。爱是恒久忍耐，你大概就要停下来，也许要听一个礼拜，对吧？只要你开始注意这一句话，我相信你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知道，就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非常缺少忍耐。一个礼拜以后，我不觉得你就学会了，可是你可以暂时放下再往前去吧。又有恩慈，这个很难你知道吗？忍耐咬紧牙关忍耐是一回事，还要对那个家伙有恩慈，不那就是爱的意思啊！你没有这一项，你前面那一项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这样试试看，花一些时间为这些事祷告。有的人会用三个月的时间好好为这些事祷告，每一天想到一句话，这样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 让神的爱深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结果。把这些应用在我们四周的人好吗？留心我们身旁的人，总是想要他们得着帮助，想让他们喜悦，那就是彼此相顾的意思。 Consider one another， 试试看。下句话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激发爱心，懂得彼此相顾的人应该比较知道要激发爱心，也就是他生命当中不是只是这样一路往前去，或者是看到别人的时候就用他是怎么样来看他，觉得这个人这一方面不好，那个人贪心，这个人怎么样，不是的。你看到一个人有不足，你想到的是我怎么样激发出让他里面美好的东西可以表现出来，这是彼此相顾很重要的意思，对不对？激发爱心，所以那个意思不是你读到这个话以后说好，我要激发爱心，哎，好好有爱心，你这还没有爱心，你应该要改变，不是的。那个不叫激发爱心，激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勉励人、催使人怎么样、责成人要有爱心，而去激发他们里头的爱心。这个激发能够激发，其实最主要是感染别人，我们自己怎么样活才能够影响别人。这样这里翻译作激发的这个希腊字，它的意思蛮多元的，蛮有意思的。它有鼓舞的意思，那翻译作激发很正确哈。它也有突然发作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原来不是这样，忽然有一个另外一种感情的表现或者另外一种行动出来，好像突然发作。它还有一个奇怪的意思，叫做很深的旗舰，极深的旗舰，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比方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用到这个希腊字，像使徒行传15:39，那里提到说保罗为了一个做法的不同，跟原来跟他同工的巴拿巴分开，你记不记得？就两个不再做一样的工作，而做各自的工作。那里提到他跟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的事情起了争论，那里的起了争论其实原来是这个字啊，中文当然翻译得很正确，你不能翻译做他保罗跟巴拿巴为马可而激发，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起了争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激发爱心，你综合这些他原来的意思，我把它用在一个想法上面，就是激发爱心好像去使别人有一个另类的表现。你记得吧，我们在讲希伯来书很多次提到神很想要我们有另类思想，我们整天看着这个世界，生活在这里，我们的想法都是像这样的，跟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差不多一样。可是神希望我们有的时候能够闪现另外一个思维，是往天而去的，是往永恒而去的另类的思想。在这里，当你面对别人的时候，你要不要有一个存心，特别当你看到别人的所行所为不如人意的时候，你有一个态度很想激发他们的爱心，也可以这样讲，很想他们忽然有另类的表现。我们能够悔改归向神，常常都是这样来的，对吗？有的人比较平缓一点经历这个，有的人是突然的，可是都一样会有一个另类的表现。所以你也可以说激发是在使人有一个另类的思想出来，而且很重要的是让人家这个思想是自己闪现出来，而不是你加在其上的。虽然有可能我们借着做什么事情 来帮助这个。可是我们做的不是就只是清楚的勉励责成人家要怎么做。在圣经里面提到保罗，他常常这样，他看到哥林多教会走的没有那么好，他就想一些办法。有一个地方他提到他之前做的事，他说他是为了要使你们的爱心和热心能够表现出来，他这样讲。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讲一些话是要激发他们为贫穷圣徒拿出奉献来，因为哥林多人比别的地方的有钱一点，哥林多是古代一座海港城市，是商业区，很多人比较有钱啊。可是保罗并没有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捐钱啊，要这样有爱心啊，他没有这样啊，他想一些办法，用一些话，事实上他有一点诡诈啊，他用的办法是他们还没有做到，他先把他们当作做到这样再说话。保罗就在同一卷书里面告诉他们说，有一些我们有的时候行事为人就是这样，似乎是诡诈的诱惑人的，其实是诚实的啊。因为他的诡诈并不是要使人受亏损自己得利，而是要使人得着更大的好处啊，激发人的爱心啊。激发爱心还可以应用在别的领域里面，我们常常遇见的领域，你在教会里面你有可能参加小组，我们在士林我们常常叫小家，我们的小组里面多半都是有一段经文，然后大家有都可以有一些分享啊，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很热心，他们常常事前就做一些预备，要有一些分享。可是你能不能这样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你虽然事前的预备，你也很想要分享一些话，可是你到了聚会当中你不要急着发表，留心看看别人，甚至期待有别人先说话，而且万一别人说出来的话是跟你的话差不多一样，你不会觉得说哇被他讲去了，你不会觉得说同样这些话我就是要讲嘛，可是有别人讲那很好，不一定要我讲，你可不可以有这种态度？这是很重要的态度，哎，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啊！你知道我们身上身体的机能就是这样。圣经形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别的基督徒的关系，就像基督身体上的各种肢体，你也可以说各种器官、各种机能。我们身上有好些机能，身体的机能。有这种现象，可能在血液在很多的市场都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就是原来有一个器官或者有一个机能它就在运作，但是当发生一些事的时候变成需要另外一个机能产生作用，而原来这个机能就会自动的就把自己压抑着不产生变化，你知道吧，你知道这个是吧？我先用一个很机械性的来讲，就是当我在喝水的时候跟我在讲话的时候，我的咽喉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会盖起来或者打开，这个你知道对不对？如果我在吃东西喝水的时候它不关上的话，我们一喝马上就呛到啊，呛到就是它没有该关掉没有关掉。还有另外一些血液或什么也有像这样的机能，一旦原来在运作的不退下来，让另外一个机能运作起来，有可能身体就会产生毛病。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是这样，你想要它健全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今天我们特别要把这个也应用在一个领域里面，不是只有在小组分享，而是你在搞你的 LINE 或者微信的时候，有一些人，我在我们教会的各个团契啊、小家的群组里面，很多群组我都参与在其中，我多半都不会讲话的，可是我参与在其中。但是我 我今天讲一点话，希望你不要因此很讨厌我在群里面。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哦，他们很喜欢在群里面发表，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们不看别人的发表，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发表一个东西，他们有注意到前两个讯息就是别人发表了一样的东西，他根本没有看，所以他就再发表一次。重点不是这样有没有重复，而是那个态度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在发表一个东西的时候先想一想，如果能够让别人有一些发表会很好，所以慢着，不要一看到一个好讯息就一定要立刻转传出去，多等一会儿吧。而且留意别人发表的东西。有这种不是我非说不可的态度是很好的。请义达坐这边，你们可以陪他坐这边。试试看，在很多场合里面有这种，不要有那种非说不可的态度，这是很好的事。这不是只有所谓小组分享或者讲话而已，在很多事上也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一个激发爱心的一种表现啊，希望别人起来，希望别人被主兴起来，也能够热心的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用这些群组，我们每经常会有一些要为人代祷关怀的需要，我们会发代祷信啊。我有一个官方账号，如果有弟兄姊妹想要收到我们这些代祷资料，包括我们的周报或者是直播连结等等，可以来找我，加入我的 LINE 的官方账号。那个账号跟别的群组不一样，那个不会，你不会跟别人有任何的连结，只跟我有连结而已，因为就是单方面由我发资料给大家。我在教会传代祷信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态度，就是希望能够激发爱心。我没有觉得弟兄姊妹收到代祷信一定都有责任要好好为那个事情祷告，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邀请人家加入官方账号，我会跟他说，你收到代祷信，如果你没有兴趣的时候忽略他没有关系。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因为收到那个代祷信，他们就想起别人的需要，可能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他就带着同情为他们祷告。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学习，生命的态度，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对吗？接下去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其实跟激发爱心是差不多一样的事有关的。这一节经文其实原文写的是说，你要彼此相顾，以至于能够激发爱心与善行。也就是说，激发爱心跟勉励行善，我们中文用了两个动词，激发跟勉励，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是像肢体的关系一样，在一个身体里面，你一定会希望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肢体都活得好好的、健全，对吧？你不会说我活得好就好了。如果你活得好就好，旁边有一个另外一个肢体一个器官不好，你一定会受牵连，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应该对于身旁的人带着一个态度，你期望着祷告着他要变得更好，能够行出美好的事来。有的时候你需要在旁边好像辅导着协助着 希望别人行出美善的事来。在这里提到了勉励行善，行善用的字眼是在新约圣经有时候翻译作良善的字，希腊文叫 kalos 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有学者用很丰富的话来诠释它，它有美丽可爱、雅致迷人的意思，有赏心悦目、尊贵荣耀的意思。所以这里不是要我们去看一个人觉得说他不够雅致迷人，不是这样，而是当你觉得别人是这样的时候，你会想要激发他们。你记得我们刚刚讲的激发那个字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期待他突然发作，突然有一个另类的表现，忽然好像有一个善意出来，忽然有一个美好的事出来，忽然说出这样的话或者行出一件事，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让人觉得有尊贵荣耀。我们可以带着这样态度生活。你说我已经够忙了，哪有闲工夫来管这些事？不是的，你忙的事情，你如果用你的闲工夫管一些这些事，一定会帮助你，你正在忙的事会做得更好，相信我。你每天带着这样的态度，一定会帮助你的生命更平稳，你那一天有可能会得到非常的帮助。在你公司的 project 这些上面，好像忽然有一个智慧出现，因为你使别人忽然有另类表现，你自己也容易有。这是上帝的法则，你应该试试看。这种激发和勉励，我们刚刚讲过，最有可能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感染，也就受我们自己生命的表现的影响，被感染出让别人有一些另类的表现或者突然发作。所以比方像父母对待孩子，你应该更多的留意感染，而不是留意要怎么训练他。你心情稳定，你优雅，有智慧，有幽默，你容易影响孩子。就像你知道宠物的主人的性情也会影响宠物，对不对？让我们全心全意想要我们周遭的人事物都变得更加有 kalos， 就是这个美善。而你一旦看见人家忽然有这种表现，你就予以肯定称赞，你平常留意你才会注意到这个事。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祷告着期待着，而且继续留心栽种 Carlos。 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周遭没有 Carlos 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事就是你要加倍有 Carlos。 你什么时候在媒体上看到这个世代社会政治各方面的现象让你不满意的时候，你最需要有的反应就是你自己要有 Carlos， 好吗？你能够使自己有良善，你就容易激发勉励良善。我们今天最后还要讲刚刚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到这里为止，我们所讲的一切基督的救赎救恩，我讲的是包括前面20次左右我们讲希伯来书讲的所有的东西，所有这些神要我们来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持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也学习彼此相顾，所有这一切神安排了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来操练这些事，优先在这些场景里面操练这些事。这个场景就是教会的聚会， 就是聚会。聚会是神所安排，是他所成全的救恩得以彰显出来的主要场景。教会可能会发展各样的事工，但是教会建造的核心并不是那些事工，而是聚会。我们夫妇建立这个教会到现在三十几年，快四十年，我们从起头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觉得整个教会的核心是聚会啊。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想把他一个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其实是那个朋友想要认识我们，那个朋友是一个很成功的女商人啊。那在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前，我后来才知道，是我们那个朋友告诉我的。那个女商人自己就先偷偷来参加我们一次聚会，她想要先看看，在还没有认识我以前，应该说在我还不认识她以前，先来看看啊，免得我认识了她，她来我可能会表现一个样子的来。其实我不会的。后来她回去跟介绍她的这位姊妹说：“你们牧师那个教会是没有事工的教会。”这个成功的女商的很厉害啊，来看一下，就敢下这种结论。我知道她的意思，那是因为我们在聚会里面，你不太会听见我们怎么样推动事工。其实我们当然有事工，我们做很多的事哈，可是我们确实那不是我们的核心，我们不会整天催促弟兄姊妹要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样，我们就只是在聚会里面带领大家注意耶稣。亲近他，遵守他的道等等，许多年来都是这样。我一直相信是这样，所以我听那个女商人讲的话，我不知道她原来有什么态度跟动机，但是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褒奖，一种恭维。这里翻译作聚会的字，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后来演成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叫做会堂 synagogue 那个字啊， synagogue 那个字是从希腊文里面在讲聚会这个字演出来的。新约圣经只有两次用到这个字当做名词的时候，另外一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那你是在提到永恒，我们进天堂的时候，将来我们到神那里聚集的时候，那里用的这个字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是将来在天堂的聚集的一个彩排，一个小影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不参加聚会，我会担心你，或者你自己不怕将来到了天堂你会很不习惯吗？你不要把天堂想成去了天堂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才不是嘞！对不起，我这样讲，也一言邪说。天堂其实不是一个怎么样更美好的地方，而是神把我们建造成更美好，所以我们才会欣赏那个地方。神给我们造的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你若在其中过得不愉快，那不是神的事。所以你有可能到天堂就会过得不愉快，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让大家学习的，你一定要先彩排好。因为我们在聚会里面让大家做的事，我个人相信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应该过的生活。所以现在是一个彩排，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受洗就结束了。刚刚聚会前刘牧师跟大家讲，今天只是开学典礼而已，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不是这样说的？要继续参加聚会哈。这里特别警告我们说，不参加聚会有可能变成习惯，所以你要留意，当你没有那么想参加聚会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就是这样，而是留意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坏习惯。 OK， 习惯是可以养成的，而且是我们自己才能养成，不是借着别人才能养成的。嗯，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种危险，尽快回头整理一下行装，下周就鼓起勇气好好的聚会吧。你不能来私底聚会，我们现在有直播可以参加，对吧？嗯，跟众圣徒一起聚集。嗯，我刚说最后，其实我们还有一段经文要简单的提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来读。如果你也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习惯，他常常在讲了救恩的奇妙，讲一段之后就会发出一个警戒，所以他很实际的，不是只是在讲一个宗教的经典而已，不是的，他关心到他的读者，他希望他们要留意。这里提到如果一个人故意犯罪，就没有机会再得着恩典。我们之前在别的经文讲到这些警戒的时候提过，有的人特别喜欢研究这些事，然后去分辨，然后有时候就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就是怎么样，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觉得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这样了解这一段经文。如果说故意犯罪就没有希望，你不觉得我们有很多犯罪都是故意犯的吗？对吧？你有什么罪是就不知不觉就做了一件坏事？很多坏事都自己明知道是坏事还是去做的，对吧？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全部都是看使那成使人成圣之约的血看为平常，就没有希望。不会的，神不是这样。这些话不是让我们在神学上去定出一个实用说明书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不是的啊。他只是警戒我们，叫我们要小心啊。你不要喜欢肯定的判断某一个人某一个表现就是践踏了神的儿子。我相信这些话不是要我们得找一个判断别人的标准，而只是警戒我们。让我们留心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然后预备要洗礼。宣道诗142首，你可能不太熟的诗歌，可是这个歌词可以留意。宣道诗142。